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那么你知道那一次聚会实在还有主的同在，那么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得到帮助。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决定，那都是很快，不要忘记，这都是两三年之内的事情啊。这个像势如破竹啊，一下就很快就。后来他们决定说，我们马上就，因为他们等不及了嘛，明白吗？他们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找他录这个才行。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决定在哪里呢？就决定在 Brighton 就是英伦三岛南边的地方，在那里要开个特会。那么那个时候他开大会的时候一共来多少人呢？来8000人。请大家记得啊，从几个人，然后经过几个，没有多久，两三年之内就变成一个8000人的大会。谁是讲员呢？从美国来的两个讲员，一个是弟姊妹，一个是他的先生。好，就在 Brighton 大会的同时，有另外两个美国人到伦敦去。这两个美国人，一个是 Moody， 一个是 Sankey。那么当然 Moody 所传对象都是罪人，而这两个在南边呢都是圣人，你明白吗？应该都是圣徒，对不对？应该都是圣人才对。所以你要知道，是8000个罪人和8000个圣徒，而且很多都是领袖，很多都是教会里面的人。那请大家记得，负责人，请大家记得，如果今天有一个聚会能够吸引8000个为主服事的人，你就知道那什么光景吗？你知道渴慕到什么地步吗？这8000个服事神的人就觉得我们没有路了，今天我们没有路了，所以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希望能够得着帮助，这是他们的希望，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圣灵就在大概是1873年到74年就做这个工作，很奇妙的工作。好，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工作跟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今天呢，你在伦敦能聚集8000人，罪人已经不容易，现在8000个已经蒙恩得救了，是蒙恩的罪人，你看见吗？是8000个。他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说我们能说不能行。我们今天明白圣经真理，你说哪个不是改革宗，哪个不是这个改革，这个信仰纯正，哪个不是福音派，你说没有一个不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你知道这些人根本信仰上根本没有问题，他们唯一觉得不满意就是我到底我怎么做我才能够得胜，就是他们的问题嘛。所以他们以为说在那个时候能从他的身上，从这个人身上，他们身上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圣灵干预一件事情，因为许多事情你外面看不出来的，明白吗？那么真正圣灵显明的时候，你自然就能够显明一些事情出来。所以刚好就在开会的时候，那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一团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然里面有原因的，就是哈娜的先生呢，那么据说就在那一次这个特会里面，那么有了一些的软弱。那这些软弱当然是和什么，当然和什么姊妹啊什么这些有关系的。好了，也许是一些风，也许是一些风声啊，也许不是真的啊，那不管怎么样，那详细情形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先生呢就回到美国去了。然后呢，后来呢 ，Hannah Smith 也回去了，而且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先生慢慢他就不行了。那么这位姊妹呢？他本来应该很快乐的，你看他也变成很不快乐的一个姊妹。那么在这里面有一点过程是这样，等到这个聚会完了以后，你知道他们弟兄们觉得聚会很好，表面上聚会还是很好啊，还是很好。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明年1875年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地方 就因为你知道在靠近英格兰跟苏格兰中间有一个湖区，很多的湖，非常非常漂亮。那有一个地方叫开西 Cassie， 那里面有两个湖，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刚好在那个刚好在那里这个刚好呢，那里有两个人，一个人是圣公会，一个人是贵格会的。你想想看，一个圣公会所代表的是传统的，没有疑问；一个贵格会，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讲过贵格会的。那么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开西运动属灵遗产里面第一个名字就是 Hufford Battersby， 这个是圣公会的。然后 Robert Wilson 呢是什么呢？是贵格会的。我如果记得不错，他的侄女就是 Amy Carmichael。你记得吗？就是所谓艾美可那个姊妹，她不是写了很多诗吗？很好，比方你怎么没有伤痕，就是她写的嘛。她是印度之兵啊，她是第一个被开西打发出去的。那么这个大概是她的叔叔，还不是舅舅，我搞不清楚。反正就是 Robert Wilson。那么他们两个就坚决要怎么样，要请他们两个去，但他们不知道说那位弟兄已经被对付了，就是说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啊。那么然后弟兄们呢就对付他，意思就是说你这样不能再站讲台了，不可以了。那么而且他们不知道嘛，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还有一次聚会是在 Cassie， 在开西特会。如果在开西特会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希望还有祝福能够临到我们。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圣灵干预这件事情。那么意思就是说本来呢这两个讲员应该来的，现在不能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讲员不能来了，详细情形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圣灵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以为说今天得着第二次的祝福，罪根一拔出来一劳永逸，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如果那一次他们继续让这两个讲员然后继续的讲下去，那么不要忘记了，那么意思就是说整个主在英国所做的不过是美国这个大觉醒的延续就是了。换一句话说，不过是把圣洁运动从那边搬到这边来就是。但是不要忘记啊，那边也许大家缺少知识，但这边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个个都对神的话很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他们看不清楚，但是神看得很清楚。神借着这件事情给我们给他们看见说，不管详细情形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就是说不可能把罪根就拔掉的。好，那既然他们已经决定有聚会了，那么好，没有这个讲员应该还是可以往前去的。没有想到神开了个新的头，是完全崭新的头。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的确要把圣洁的路指明给他儿女。是不是真的把罪根就拔出来了？当然不是。所以从1875年开始，你看在开西每年都有聚会、特会，每年都讲罪，每年都讲奉献，每年都讲成圣。那现在很清楚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从两个的美国人来，做了个错误的示范，那么是表示说此路不通呢，还说神的话根本不是这么说的？所以很清楚，你看见从此以后每年，你看见吗？所有全世界最爱主的人通通聚在一起，他们找的讲员是最好最好的讲员。所以你如果注意到的话，你就晓得说里面有好多的人，像什么 Griffith Thomas 我们讲过， Effie Mayer 讲过， A.T. Pearson 我们讲皮尔森弟兄啊，还有呢穆安德烈，还有呢宾路易师母，还有呢史考基，还有等等等等。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整个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在物理界有所谓的诺贝尔奖金，在基督世界没有的。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被主大有？你看他是不是被请到开西讲员去的？所以尼托生啊，到开西聚会那一次是日本人做讲员，他呢不过祷告就是了，所以他就被请上去祷告。两国不在交战吗？就那一次啊，尼弟兄祷告完了以后，很多人来跟他拉手，他说：“弟兄，我好多年的问题，我今天因着你祷告解决了。” 那尼利用那个祷告呢，还列在那个会议记录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那儿转讲员的。那么每年这个史伯格弟兄都希望去，去呢都希望他们请他，他们就是不请他，明白吗？这个就这是开西特会就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只要能够在开西能够当上讲员，你就知道一定是响当的，像 Campbell Morgan 啦，像 Abby Meyer 这些人，你知道只要，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只要他站过开西讲台的，你就知道说是响当的人物，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经过了这么几年，然后从那个就慢慢就往前去了。那么这个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叫是谁呢？这个人物就是这个里面就是 E.H. Hopkins 赫普金。他的太太不是写了一首诗歌，就是编了诗歌吗？后来呢，那个诗歌扩大了，就变成开西诗歌。所以我们很多的诗歌是从开西诗歌里面来，比方说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啊什么等等，这是从开西聚会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呢这个人呢叫 E.H. Hopkins。那么不要忘记他写了一本书，很有意思，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得到自由，那也是他的代表作。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也是101本里面的一本。那么 E.H. Hopkins 他的特点在哪？他就是只要他参加聚会，从头到尾他一定坐在里面，稀奇的很。他不管后来年纪多大，所以从头到尾你就知道说好像是什么呢，好像就是他的聚会一样。后来有一个弟兄很像他，那就是江守达弟兄。他不管到哪里特别聚会，你看见他不会说因为别人讲我就不在了，没有，他一定坐在底下的。那么 Hopkins 呢，可以说是幕后的英雄。那么你知道到现在开西特会还有啊，每年还有，不过质量就不像从前一样，就是品质不像从前一样。但最早25年，弟兄姊妹，你如果去看，我有一次跑到这个芝加哥，特别跑到穆迪圣经学院这个图书馆去找他们最早的那个奖章啊，那些奖章呢没有话说的，那个奖章那个质量是没有话讲的。所以你要知道说，把这些各个的精英都是真理很清楚，像是宾路易师母了，像穆安德烈了，你看嘛，像 A.T. Pearson 了，像 Campbell Morgan 了，你想想看，这些人站起来，你要给神的儿女多少的帮助。但是最重要的，神那个时候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什么呢？是个主教，是个 bishop。他还不光是个主教，而且呢，他是在英国许多主教里面很大的一个，就是每次如果加冕典礼的时候，这里的这个主教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在旁边的。那么这个主教有什么特别呢？因为你知道啊，这个主教啊，他们英国主教也比赛的，你知道吗？你哪个主教，你这里主教，那就是要看，每一个主教都有主教府，主教府都有宝座的，明白吗？所以那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主教，有一个主教，那个地方的主教呢，就等到加冕典礼，他一定在旁边，一定有他的份的。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在整个英国里面，那个主教应该地位是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主教在早期的时候，还在天主教的时候，他们暗中呢就打发人呢，就到梵蒂冈去。他们要量量啊，到底梵蒂冈的那个宝座，你知道都有宝座，那个到底有多高？所以他们盖这个宝座，在盖这个地方宝座，比原梵蒂冈的宝座要高2寸，大概是这样。所以全世界如果讲宝座的座位的话，最高的应该是那个地方了。所以你知道，那么谁是那个时候坐在那个宝座上的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第几个？我看啊，就是 Robert Wilson， 后面是 Handley Moore，Bishop Moore。那么你知道 Bishop Moore 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一点不简单，他是剑桥毕业的，而且呢，你知道当整个潮流是往新派走的时候。你看见吗？他所主持的那个单位是福音派，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实在说来，全圣公会如果讲到在福音派中间最高的领袖，当然是比小猫，没有疑问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他是最 最，他又是有最有权势的，而且他学位又是最大，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的，你明白吗？圣经是非常非常清，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再顺便告诉弟兄姊妹，这个 Griffith Thomas 也写很多的罗马书注解，他自己写罗马注解，然后他当然白博览群书，他知道很多关于这个是罗马书的注解。那么他自己也写过，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口袋里面只有钱足够只买一本书的话，你千万要买摩尔的那个罗马书。因为摩尔的罗马书不光是叫人点头，学术叫人点头，他在主面前的情形叫人屈膝。这是最难得的一本书。所以难怪你一定有那个时候带年轻人读罗马书，这也是其中的一本。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摩尔，它实在圣经。如果你要结合属灵学术的跟属灵的摆在一起，你很少有的书像比丘摩尔这样。所以很明显他是相当的人物。那么请大家记得，当他当然知道嘛，他当然知道这些他这个圣公会里面底下的人怎么会去把两个美国人请来，他当然晓得。他当然也晓得有8000人参加那个大会，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不过他很担心。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说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什么，这个圣洁运动应该就是讲无罪的完全。这个他们不是不能接受，他们这不能接受。所以你知道这个 Bishop Mo 他有一个责任，他希望说在他的领土里面不希望有这些错误的东西进来。所以很清，所以他眼睛睁得很大。所以他心中老早有戒心，他老早就担心这件事情。好，那么1875年那么开始，大概我不知道过了几年，也我应该是恐怕很早，这两三年的样子。那么刚好比丘摩尔呢要去度假，那度假到什么地方度假呢？就到湖区去度假。那到了湖区去度假呢，那么你知道这很清楚啊，因为那个聚会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既然你来到湖区附近，那么现在有人跟他讲，你要不要去看看呢？看看那个地方怎么样？那你想啊，堂堂大主是个主教，很大的主教哎，而且实在说来，那现在你第一个，你能不能从宝座上下来？那第二呢？那么他老早对这个东西打问号的，明白吧？他觉得这个东西不行的，这个东西很危险的，你知道，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慢慢你看见圣公会也好，不管什么也好，慢慢的主就在门外敲门，因为没有主观的东西了嘛，都是变成客观东西嘛，你全部都是对的，全部都是死的，这有什么用呢？所以现在要紧是什么呢？要紧是它又是对的又是活的，这是最重要。我们常常走极端，对不对？我们要么是活的就是错的，没有，不可以，你要是对的而且是活的。所以好了，他到了附近，到了附近怎么办呢？他怎么样都不要去，不要去，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圣灵拿他有办法。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就感动他说，你应该要去，他就去了。那弟兄姊妹，那一天他坐在，你知道那是两个大的会幕，到现在你如果去开始还在嘛，那个场地还是很大，他们就搭了很大的帐篷，然后几千人在里面聚会。那么好了，摩尔当然也去了，也坐在下面听。那一天谁讲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A.E.H. Hopkins 讲到。但是很稀奇，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后来这个 Bishop Mo 说，他那天好像他属灵的生日一样，他整个人完全改变。从第二年开始，他每年从来没有缺席过他参加开席的特会。那大家想想看，整个开席特会如果在他的眼睛底下，他当然爱护他们。所以你能知道说，所有这些不同的讲员，你不管讲什么，因着交通，因着慢慢的，你看见吗？你现在讲的开禧运动的时候，不光是讲，有的人是像 Hopkins， 其实已经很厉害，像 F.E. Meyer 都是很厉害的人，但是最少有一个是剑桥人，是 Bishop Mo， 还有个牛津人，就是 Griffith Thomas， 我们讲过，这几个都是响当当的人，但最重要的。现在大家说哦，连 Bishop Mo 都参加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就对整个开禧的运动就定了调，这个非常清楚。第一，肯定的，他是在福音派阵营里面，所以你不可能脱节的，不可能 变调，这是不行，一定会定了调。所以大家想想看，在福音真理的这个引导底下，现在如果要产生一种行为，能够找出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当然是开西多少年来他们累积的结果，不是一个人的，是许多人的。然后你看在这些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他们的这个客户底下，那慢慢慢慢的，你知道开西就找出一条路来了。那不要忘记啊，这些人都是属灵人没有错，但属灵人不是天使，属灵也是人。像 E.H. Hopkins 他有个特点，那他是很属灵的人，但是他平常一有空就画兔子，所以后来他画了很多兔子，我们也去找他那个兔子。那画了兔子呢，后来他变得写了一本书，这个出了一本专辑，就专门各种各样的兔子。所以不要以为说属灵人就不会画兔子，属灵人也是会画兔子，就是说他还是有轻松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的确很，你如果有机会读 H. Hopkins, Hopkins 的故事也是很动人的。我们在这里不过点一点就算了。你知道，不知道这里教会有多丰富，你碰到这些人都是真的是属灵人。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经过了多少年的耕耘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一条路。那条路呢，是在罗马书里面，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很清楚把那条路告诉我们。所以你读真的把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读过了以后，你才知道说，现在成圣路不是把罪根拔掉，不是，罪还在，你能够胜过罪。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呢？路就是圣灵，生命圣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弟兄姊妹，有两个律是平行的，你没有把另外一个律废掉，这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你看有一个罪和死的律是哈曼给的，那一天你知道所有的人一夜之间要赔，全部被歼灭。另外还有一个律呢，不要忘记那个律呢，乃是摩迪改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两个律平行的时候，你看见吗？是生命圣灵的律胜过了罪和死的律，两个都在，但是弟兄姊妹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他的秘诀不是拔罪根，他的秘诀是什么呢？是平衡，是胜过。意思就是说，今天地心吸力还在，但是现在有一个律，那个如果普通我们知道所有东西一定受地心吸力一定往下拉，但是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往上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是 counterbalance, 明白吗？是抗衡的结果。所以是里面的律和生命圣灵的律在你抗衡的结果，生命圣灵的律胜过了罪和死的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以色列就得到释放了，以色列就转忧为喜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那些人他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只会讲到拔罪根呢？这就是 BT, 你知道你一定用手里拿来 BT, 就是他是个圣洁运动的人，现在难得有个圣洁运动的专家，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今天你读罗马书，你只是拔罪根的话，换一句话说，在伊甸园里面只有知识善恶书，你忘记神当初的目的是什么？是生命书。所以一面十字架是要解决所有我们罪的审判，这个是没有错。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神满意的只要能够达到无罪的状态就满意的？不是，神的目的要我们吃生命树，生命树里面的生命。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今天许多人只看见善恶树，没有看见生命树。但这些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在 Cassick 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每年他们来到主面寻求主的路，他们找到了。那个真正的路在哪里呢？真正的路就是让生命圣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十字架圣经告诉我们是在一个园子里面，对不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树也在园子里面。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对主来讲是咒诅，对我们来讲是生命，不是吗？所以我们接受基督的救赎，一面是接受十字架对付我们罪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把基督生命接受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向上的，里面这个罪和死的律是向下的。结果你看见生命圣灵的律就胜过罪的律。我们好像什么？我们好像太空船一样，我们好像火箭一样就升到了太空。那从此以后你看见吗？我们就胜过了这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读罗马书，你只看见善恶树，没有路的，你一定要拔罪根。但如果你看见生命树，这本来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现在你就终于找到了生的路，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神在开西特会里面、开西运动里面所给我们的那些属灵的遗产。好，现在谁把这些遗产把它收集在一起，放在一本书里面？这就是属灵人。所以请大家记得，属灵人他所代表的乃是开西运动的全部属灵的遗产。不要忘记，在这个以前，他当然也代表什么？也代表弟兄运动的丰富，没有疑问的。你看是灵魂就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把这本书读完了以后，你才忽然眼睛明亮过来，啊，原来这是圣灵所做的事。圣灵果然把这些丰富全部放在一本书里面。所以等到你再读这本书时，一面你就要记得给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这个弟兄会他们的丰富。所以因为你一定是博览群书的嘛，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这里面的丰富是弟兄会的丰富。但是不止如此，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开西运动的丰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许多人读属灵人，他们误会了。你想想，你弟兄是25岁写这本书，有的是他的心得，有他的经历，但是不要忘记，他是骑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到底开西讲了什么，你只要读这本书就很清楚，是很准确的把开西特会、开西整个运动的那个属灵的东西把它全部的放在一起。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属灵人这一本书。那么你弟兄当初以为说他先写了这本书他去建筑，他觉得这是他给教会最后的贡献，但是不要忘记，他不知不觉他做了一件事，他把教会历史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储蓄，明白吗？当然主给他特别恩典是什么？是路，明白吗？今天很清楚，所以有人讲说中国人出了三个人嘛，一个人是贾跃民，一个是王明道，一个尼托生嘛。贾跃民是讲道理，道理的道，道理。然后呢，这个王明道呢是讲道德，尼托生呢是讲道路。所以从很多的地方来看是不错的。你看见说，当你读完这本书以后，你好像你找到一些路了。好，等到他慢慢慢慢的身体好了以后，他就到了欧洲，他要把这本书里面最精华把它抽出来，然后到了丹麦的时候，他花10堂的时间，那个地方我们也去了，我们也拍了照，就是当初你一定讲的地方，在丹麦的地方花了10天。那么讲什么呢？讲正常基督的生活，有弟兄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等到尼利用失去自由，他根本不知道，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就完了。第二年正常基督生活就在印度出版了，没有想到从此以后这本书变成基督徒属灵世界里面最畅销的书，不管有多少个文字，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得到释放，他们最后果然得到释放。 所以我们要问说，今天属灵人这一本书，如果你把它简缩起来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实在说来，基督徒正常生活它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就是开膝运动的所有的丰富。可以说，所以不要忘记这本书，虽然很多人你知道，尤其 Norman Grubb 说他是基督徒的古典名著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看见前不久在美国这个100个最著名的中国人里面，那么他也算是一个。那原因很清楚，你今天不管到全世界各地，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你看见不管什么文字，那么他们都得着一本书的帮助，叫做什么呢？叫做正常基督徒生活。但是请记得，那个时候你一定根本不知道，就在那个时候神让这本书出去做工，叫许多人得到释放，叫许多人能有一条路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看，我们讲了半天，讲了整个教会的历史，大概整个教会的历史，所有的丰富都在这里了。现在不光有真理，不光有生命，也有道路。那这是你弟兄们，当然不是，你弟兄骑在他们的肩膀上。你弟兄讲灵魂你是他的吗？当然不是。你看 有一个德国的解经家叫做 Delish，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叫做 Biblical Psychology， 就是圣经心理学，就是讲灵魂和身体的。所以你看见等到这些东西骑在肩膀上的时候，你看见，所以当他要走的时候，他觉得他还没有多久就要见主了。他25岁，他觉得这也许对教会的贡献。他没有想到事实上呢，他的确是把整个的精华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很难找到像一本书，一面有一点的真理，另一面很清楚讲到真理是没有错，另一面很清楚讲到那个经历，而且把路指给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你所看见的这本书就涵盖了整个的历史。所以我想这个应该呢就是很清楚，就是这本书所给我们的帮助。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